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今天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今天我们讲一个大家可能很认识的一个主题，叫钱，金钱的钱。上主创造世界的时候，希望人能够爱人用物，但是人在背弃上主以后，就只懂得爱物用人。我们本来该当爱人用物，人是主体，物件是其次的。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现在只懂得爱物用人，物件变成了主体，这个物件当中尤其是金钱。对很多人来说，有金钱代表有一切，很多人追求权力、地位、名声、知识、学问，其实归根到底他们要的是钱。有了钱，他们就可能买很多东西，享受很多东西。没钱，很多时候我们就动都不能动，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是没钱的可怜。其实金钱不是罪恶，金钱不是万能，金钱不是生命。无论我们怎么样看钱，钱不代表一切。当然没有金钱，你不能活于现代社会，但有了金钱，却不表示你一定能够好好的活。没有金钱是悲哀的，即使是恩爱夫妻，也免不了那一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困境。有些人甚至因为太过贫穷劳倒，被迫草草结束了他们此时的生命。但是大富大贵人家却也有他们的另一种悲哀，身家亿万的人而走上自杀之途的大有人在。好几年前，有一个很有钱的富家女叫 Christina， 是船王的女儿，他个人名下的金钱，他个人名下的财产有10亿的美金，10亿美金就是80多亿人民币了。但是他在35岁的时候就自杀了。35岁自杀，对于一个拥有80多亿人民币的一个女孩子，假如她能活到100岁，她每年可以用一块钱，一块钱，每天可以用30几万，每天可以用30几万块钱。但是她自杀了，她什么都有，她可以买很多东西，她可以找到很多朋友，最少表面上的朋友，他什么都有，但是他自杀了。金钱不一定能够让人活得长寿，活得幸福，活得快乐。当然金钱可以使人为善，也可以使人为恶，可以带来幸福，也可以带来灾祸。正如唐朝那个《贞观政要》里面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金钱可以让人活得像一个人，也可以让人活得不像一个人。它可以使人活一个适合人性尊严的生活，也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扭曲人性，败坏人心，摧毁人格。当人类在地面上开始聚居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金钱，他 他们需要的是团结。为了驱逐野兽或捕捉野兽，为了逃避大自然的袭击，或者为了征服大自然，比如开山劈地、疏导河流等等等等。为了改善生活的素质，人们开始交换为生的物资，比如用米、用麦去交换牛羊，或者以盐、以糖去交换衣服。但人类生活越来越复杂，交往越来越频繁，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人总不能经常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去跟别人交换另一些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今天人们所需要的服务，比如说理发、医疗、教育等等，也不一定能够用另一种服务去交换。而且现代绝大多数的人能够拿出去跟人交换的，不过是他们的劳力、他们的劳动，那就是他们的一双手、一双脚、一个口或者一个脑袋。如果他们不能用自己的脑袋去交换别人的脑袋，那么他们就必须再付出脑力或者劳力以后，换取一些贫具，再以这些贫具去换取他们所需求的东西。这些贫具就是金钱。金钱的形式有很多种，从前的贝壳，后来的钱币，包括了金币啦、银币啦，或者现代的纸币、支票和股票等等，都是金钱。贝壳、银币、金币、纸币、支票、股票等等，都是金钱。金钱是社会复杂化以后的产品，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象征。它的确是人类的重要发明之一，它是很有用的，假如你懂得善用它。好，就让我们再说怎么样善用金钱呢？金钱可以有很多用途，我们这里可以分开五点来说。第一，维持生计；第二，未雨绸缪；第三，帮助别人；第四，精打细算；第五，学生的身份。好，让我们一点一点来说。第一，维持生计。金钱不是坏东西，社会建设要钱，公益金要钱，劳工保险要钱，甚至建工厂、盖教堂、推广教育、添置康乐设施，甚至救济贫穷人也需要钱。就连你乘船了、坐车了，都非钱不行。要使一个家庭安稳舒适的度日，当然也要钱。金钱保障了我们的衣食住行、教育、娱乐、医疗等各方面的需要，它使我们能够活得舒适，活得有人性的尊严，活得像一个人。我很喜欢管子说，衣食足而好之融入，衣食足而好之融入。那就是说，你必须吃得好，穿得好，你才能知道什么叫荣誉，什么叫羞辱。一个在饥寒交迫下挣扎的人，有时为了生存，也会做出平常人认为是寡廉鲜耻的勾当。所以耻贫不单能伤害人的肉身，也能损害人的人性和尊严。 使人陷入不知荣辱的地步。有些人在恋爱期间活得十分浪漫，一旦结了婚，尤其是有了儿女以后，就越来越感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和一叠叠账单的压力。所以我其实很喜欢那首打油诗，他说：树化琴棋诗酒花，当年渐渐不离他，如今事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书看书，画画画，琴弹琴，棋下棋，诗吟诗，酒喝酒，花赏花。书也当然可以说是写大字了，大写字啦，绘画啦等等。当年渐渐不离他，当时恋爱的时候大家都谈风花雪月这些东西，好吧，但是现在结了婚，一切都改变，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树化琴棋诗酒花，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使用金钱的第一个目的是用来维持生活，不能在不适当的地方胡乱花费，以免使生活陷于困境。金钱除了用来维生之外，也应该考虑用来提高生活的素质和品味，比如说买一些好书以供家人做精神的食粮，买一些生产的工具，比如说缝纫的衣车、打字机、电脑以及各种简单的工具，比如说锯、锤、钳等等，以供家人做一些简单的生产或者修理家具之用，买一些钢琴之类的东西来培养家人的嗜好，买一些较精美的装饰品用来美化家具。至于养鱼、养鸟、种花等等，也可以让家中生机盎然。此外，花一些钱全家去旅行、郊游、听音乐会或者参观博物馆、艺术中心等等，既可以促进家人的感情，又可以增加文化的素养，更是有益身心的好事。经济较充裕的家庭更不妨考虑在适当机会中到国外去旅行，以增广见闻，扩阔视野，实际的提升我们胸怀世界的意识。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钱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生活的素质，培养我们对生活的品味。好，就让我们进入第二点，未雨绸缪。善用金钱的另一种重要的原则是节俭和储蓄。孝悌勤俭素来都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四大美德。孝悌勤俭，孝悌用于人伦，勤俭用于职业或作为持家之道，其中俭字就是指节俭。节俭不是吝啬，也不是要人去度一种呆板刻苦毫无乐趣的生活，因为享受人生是人的重要权利之一，人必须辛劳工作，也必须能够享受工作的成果。所以勤劳当然是美德，但是我们生命不是为了勤劳，勤劳最后我们要做到的是还是享受人生。节俭其实是一种正确使用金钱的人生态度，它一方面叫人不要做无谓的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人可以把金钱储蓄起来，作为日后急需之用。人生之路不会永远鸟语花香，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随时准备应付生命中出现的危机和突发的变化。这也是中国人所谓的积孤防饥的人生哲学。积孤防饥，我们把那些谷物储蓄起来，以防那个饥荒的时间的来临。如果我们不懂得储蓄，我们的未来就没有保障。到时如非靠借贷度日，便只有依赖政府或者慈善机构的救济了。这又岂是我们在迷醉于挥霍时所能够想得到的呢？节俭其实也是一种享受人生的重要方法，它除了叫我们以最少的金钱去换取最充实的生活以外，也让我们能够把快乐与欲望分别开来，使我们不致把快乐建基于物质的拥有和贪婪上。其实快乐跟欲望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欲望越大，可能我们的快乐越少。其实假如我们能够清心寡欲的话，我们可能享受的快乐就越大。一个人假如能够从朴素的生活中得到满足，能够享受大自然的丰盛赐予，懂得捕捉人间到处洋溢着的友谊和温情，他又何必过分的向往繁华喧嚣的生活和追逐那些无法完全满足人性的无灵之物呢？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团体里面，一有五个修女，他们请我吃饭，他们煮菜嘛，煮了好多了，好了，我记得好像是煮了八道菜。在吃饭的当儿，我说：“你们那个十三道菜真好吃啊！”那五个修女好奇怪，就看数了，再数啊，怎么不对啦？是八道菜而已，什么十三道菜？我说十啊，我今天享受的是十三道菜。修女们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你翻字典，翻一个秀丽的秀，清秀的秀，秀，他们翻。我说你看到里面有一个字叫秀色可餐吗？秀色可餐，好朋友啊，漂亮的女孩子，漂亮的人，就是最丰富的一道菜啊。友谊、爱情、朋友、快乐的团体生活、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本来就能够享受人生，不必太丰盛的物质。快乐跟欲望是两回事。假如我们呢在朴素的生活当中享受彼此间的良好人际关系，确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我们仍然能够活得很快乐。相反，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船王的女儿 Christina 享有10亿的美金，80多亿的人民币，还是要在35岁的时候自杀。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钱，他能够买进世间所有的东西，但是他买不到真真实实的知心朋友，真真实实的爱情，真真实实的友谊。好，金钱帮助我们维持生计，金钱假如我们善用金钱，也可以未雨绸缪，留待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钱可用。第三点，金钱当然可以用来帮助别人。金钱最有意义的功能之一，就是可以用来帮助人做善事。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使贫者的其中一个不幸，就是不能够尝到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喜乐。没钱，所以尝不到帮助人的那种喜乐。 我们可以用金钱去帮助有急需的亲戚朋友，或者用来济贫捐助公益金，支持教会或其他志愿机构的有意义的工作。我有个外甥女，她念小学三年级，有一天她好高兴地对我说，啊，大舅父啊，哇，今天好高兴。我说为什么？她说我收到一封信。我说什么信哦？她说从山西来的一封信。哎，我说你要山西的朋友吗？她说不是啦，大舅父，我几个月前用了我的储蓄300块钱去帮助了两个学生，山西的贫苦学生去念书，其中一个回信给我，我真高兴。对了，300块钱对香港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山西的一个贫苦山区里面的一个苦学生来说，那可能代表他一年的学费。钱确实可以用来帮助别人。另一种有意义的运用金钱去帮助别人的方式，就是支持各种的基金，比如说奖学金、助学金、文化或者艺术发展的基金，或者其他各色各样的学术研究、科学研究的基金等等。盘尼西林研究成功，有赖洛克菲勒基金拨款支持，举世知名的诺贝尔奖金也是善用金钱鼓励学术文化发展的好例子。现在欧美都有很多教会的或民间的团体，各自设有不同性质的基金，来支持第三世界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发展。比如说香港很出名的明爱的机构，这是德国 Miserio， 他们有一些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的基金的结果。我们共享教研中心能够有钱去发展一些大陆的培训的工作，每年能够请一些神父啦、修女来香港去培训，那些资金也是因为有些国外的慈善的团体、教会团体，他们乐于帮助别人而捐出金钱来的结果。我们的金钱虽然说是我们用劳力赚取的，但其实也是社会的恩赐。金钱也是社会的恩赐。没有安定繁荣的社会，我们又能赚到什么？我要是在想，船王包玉刚，他活在香港，他成为船王。但是你想一想，假如包玉刚活在贵州，他能够成为船王吗？爱因斯坦，他是一个大科学家，但是你想，他活在西藏，他能成为大科学家吗？所以爱因斯坦的成功当然要靠他自己的智慧，但是社会也是个重要的因素。鲍玉刚他能够成为船王，这跟他的智慧、他的劳动、他的努力、他的奋斗有关，但是没有社会，他能够成为船王吗？所以爱因斯坦的智识、鲍玉刚的钱都跟社会有关了。没有社会，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老师，没有政府的帮助，没有别人，你能够成为大科学家吗？你能够成为船王吗？你能够赚很多钱吗？所以我这里说，我们的金钱其实也是社会的赐予。有信仰的人也会认为财富是天主的恩赐，所以这些人都会有计划的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拨出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圣经就认为该当拿出10%去帮助别人，以报答社会养育和神明保佑之恩。在这个角度下，帮助别人反而是一种报答社会酬谢神恩的一种高贵情操的流露。好吧，今天讲钱就到这里了，下一次我们再看一看可以怎么样精打细算的用我们的钱。今天 我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